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7月11号，公元2015年8月26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流亡藏人官方回应中共西藏工作座谈会内容；西藏阿坝两月内接连发生3起抗议事件；西藏礼堂请愿遭捕藏人被指是名17岁少年；美国总统候选人呼吁政府取消习近平访美安排；洛桑森格在拉达克呼吁印度关注西藏生态。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主席习近平在第6次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维护西藏稳定，坚持对达赖集团斗争的方针政策不动摇。而中共统战部随即在一篇文章中对会议作出解读，将中间道路指为分裂主义的政治要求，强调中央永远不会接受。对此，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与藏人行政中央外交部官员都作出回应，强调中间道路才是确保西藏获得稳定的最佳途径。中共央视与人民网等多个官媒均报道了中央第6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于8月24号至25号在北京召开的消息。报道指出，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议上强调，西藏工作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必须坚持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战略思想。本台特约评论员、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参表示，
他的实际的内容跟以前没有多大的变化。所谓中共中央对西藏工作的这种重要性的这种外在的表现，我认为重于内在的这种实质的内容。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坚持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对达赖集团斗争的方针政策不动摇。而在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统战部立刻发表文章，对这次会议进行了所谓解读，将中间道路称为是一个分裂主义的政治要求，并强调中央过去没有、现在不会、将来也永远不会接受。藏人行政中央外交部秘书索南诺布向本台表示，中共在会议中强调了中国的稳定与统一，而藏人方面提出的中间道路是以中国宪法框架为基础的，这一政策对中国的统一稳定都可起到推动的作用，与分裂或独立无关。统战部的文章完全是在欺骗民众，所以如果中国真的希望稳定统一，那么中间道路是最佳的途径。格桑坚参分析说，从去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今年7月的中央政治局西藏会议，还有此次的西藏工作座谈会，都可以看出中共针对一些具体的治藏政策方面做出了些许调整。之前官方的宣传都是讲对口支援、援藏精神，而大家都清楚，中共在西藏的经济建设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国移民，在这次会议中却多次提到了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等词汇。
那么用怎么样去凝聚人心？那么仅仅是改善民生可以凝聚整个西藏人的民心吗？到现在中国也没有找到一个能够解决的一个方法。提到西藏问题，对真的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他们一概不接受，一概不承认，用这样的一个态度在对待西藏议题。因此呢，他采用这样一个政策，那么能不能够达到中共所谓的 整个西藏长期稳定发展的这一目标，这都需要去观察。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阿坝县女子多吉卓玛近日在阿坝县城独自开展和平示威活动，抗议中共统治，随即遭到警方拘捕。这是阿坝县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中发生的第三起抗议事件，且三名示威者均为女子。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一位要求匿名的境内藏人向本台介绍说，西藏安多阿坝县藏人女子多杰卓玛于本月20号西藏时间上午8点左右，独自在县城街道上抗议中共的压制政策，随即被警方控制带走。消息人士表示，多杰卓玛进行抗议时，过往民众较少，加上警方迅速将他拘捕，因此这一情况到近日才被外界获知。目前没有人清楚他被带往何处。上月15号，年轻女子汪某因独自抗议中共统治而被关押数日后获释。本月15号，女子维嘎吉也开展了和平示威活动，同样遭到警方拘捕，至今下落不明。他们两人于本月20号遭捕的多杰卓玛均为西藏阿坝县玛尔玛乡人。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本月中旬，一名藏人男子在西藏理塘县独自开展和平抗议活动后遭捕。近日获知，这名男子是年仅17岁的藏人洛桑图丹。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8月18号下午，西藏康区理塘县境内一名藏人男子在仙鹤广场的公安局110指挥中心附近，举出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独自开展示威活动。他随即被多个身穿黑色制服、佩戴红袖章的警察控制，押进一辆黑色汽车带走，之后音讯全无。近日，李当吉流亡藏人洛嘎引出境内消息，向流亡社区媒体介绍了这名藏人的身份。据悉，于本月18号在理塘县独自开展和平抗议活动的是年仅17岁的藏人洛桑图丹。消息指出，洛桑图丹为理塘县奔嘎乡托人村人，父亲名叫西法米米，母亲叫丹洛。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习近平访美前夕，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斯科特·沃克呼吁奥巴马总统在面对打压人权的中共时要表现出骨气，应该取消习近平的访美安排。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美国白宫发布消息指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克将于8月28号前往中国，为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的9月访美行程铺路。美国威斯康星州州长、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斯特克·沃克则在8月24号发布声明，指出政府应该对中共持有强硬态度，取消习近平的9月访美安排。斯科特·沃克在声明中表示，美国政府目前正疲于应对由中国经济放缓和中国人为操控经济造成的大规模股市下跌问题，同时中共丝毫没有减轻对国内维权人士的打压。此刻奥巴马政府应该挺起腰杆，要求中国对货币操控和网络攻击等事件负责，无需用白宫国宴来招待习近平，应该取消习的9月访美安排，让对方了解美国的态度。威斯康星州州长斯科特·沃克曾在今年3月10号 西藏抗暴56周年纪念日当天发表官方声明，宣布将3月10号定为西藏日，以表达对藏人抗争的支持。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在拉达克国际中心的演讲活动上呼吁印度各界对中共当局在西藏各地疯狂建造水坝、掠夺矿产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给予关注。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在结束了与新德里的一系列活动行程后，于本月24号前往印度长默克什米尔邦拉达克地区继续开展参访。拉达克流亡藏人社区总主管顿珠扎西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司政洛桑桑格于本月24号当天抵达拉达克首府列城，受到了当地民众的迎接。司政洛桑桑格在索南林流亡藏人社区中就非暴力中间道路政策方面发表了演说，并回答了民众们的各种问题。据介绍，昨天25号，司政洛桑桑格出席了由拉达克国际中心举办的讲座活动，并以西藏生态环境对亚洲的影响为主题，向各大远藏组织代表以及多位当地的政界人士发表了演讲。顿珠扎西介绍说，司政洛桑桑格在演讲中指出，近几年中共在西藏各地疯狂建造水坝，同时不顾藏人民众的反对掠夺矿产资源，而受害者不仅仅是境内藏人，因为这些行为也严重威胁到了亚洲各国的生存。洛桑桑格呼吁印度各界应该对西藏生态环境遭破坏的问题给予关注。在结束对拉达克境内的参访行程后，司政洛桑桑格于今早返回新德里，计划同当地的多位印度政要进行会面。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次人为您播送华人作家廖义武撰写的文章《活佛在虚构中死去》。
12月30号上午，以整装待发的张思之遭遇风雨突变。他写道，记得1996年8月1号起草办理魏青生案的断想，非常无奈地写了8个大字，天不难测，宋氏难测。6年过去，我依然停步不前，没有长进，某些宋氏依然难测。上午9时，情势陡变，王法官打来电话，劈头问慧根，你们北京律师签署的委托书是不是12月18号？委托书上的日期明明白白，问得莫名其妙。接着法官交底说，阿安扎西先你们一日17号就自己委托了2个律师，他的律师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已向法院提交了书面辩护意见。法律规定辩护人不能超过2个，本人的委托又先于亲属委托，你们不能再继续做辩护律师了。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华人作家廖义武撰写的文章《活佛在虚构中死去》。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